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们平安，罗志刚在这里再一次呢为你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的课程。
方亚兴在这也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但愿主真是天天他以他自己那生命的全能来托住你，帮助你来过这个在这苦罪的世界里面来过生活。
我们这个苦难与罪恶呢将会一共有27课。今天是来到第11课，就表示呢我们在过去的10课里面呢我们就主要是从神学的角度圣经的角度去谈有关乎那个罪恶跟苦难的问题。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真的是要特进第二个大部分了。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谈到苦难的问题，苦难的实在。我们先会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苦难作为开始。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哦，他也是承受过各样的苦难，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而且知道怎样来面对，怎样来学习。那么这个课程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受苦这个事实的这方面的研究开始，然后要进入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许多的人在受苦的里头怎样去面对了。
圣经不是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吗？如果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受尽各样的苦难，成为我们的样板的话呢，那现在呢，我们从他身上去学习，希望可以得到很多的激励。
是，
从第11课开始到第27课，我们都会沿着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先介绍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然后呢是谈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面所面临各种的苦难，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啊。那今天跟下一课，
对，
我们都会着重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问题的。
我们特别要对耶稣基督肉身受苦还有心灵精神层面这方面受苦的记录多一点描述，同时呢我们也要处理耶稣基督他受苦的目的和意义到底何在。
好，希望呢弟兄姊妹要用祷告的心来托住罗志刚和方亚兴一同跟你去探讨有关乎耶稣基督受苦的问题。
罗大哥你知道吗，当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再一次被主他自己的爱所感动，觉得主这样为我们承受着许多的苦难是为了我们所犯的罪啊，所以实在是感谢主他自己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做的这个承受这些苦难，实在我们也求神祝福这两个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得益处啊。
好，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哎，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接触，你碰到他们在生活上面出现了很多的苦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他们的内心呢或多或少总有一个问题，他们问究竟我今天所受的苦主耶稣基督他是否真的是了解我所受的那么多的苦呢？他了解吗？
是，常常会有一些人呢在受苦的里头就觉得没有人了解他，没有人明白他。
我曾经看过一句那个话剧，很短的话剧，
是
他的那个名称叫漫长的沉寂
啊哈。
这样子这个短剧里面其实就向我们提出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
是
好不好？我邀请你把那个短剧
稍微讲一下
介绍介绍。
这个短剧啊是这样，就是它的场景就是世界末日到了，那有很多人呢就散步在神这个大宝座的广大的平原之前啊，然后很多人呢都是哇看着耶稣的羔羊的这个宝座，看着神那个耀眼的光芒而退缩不前。 但是呢，在靠近很前面的部分呢，却有一些人很激烈的谈论着，他们是用很挑衅的语气来谈论说，神怎么会知道，神怎么有权利来审判我们，他怎么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呢？那就很像我们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啊。那么他们觉得神对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怎么会知道呢？因为神过的生活很无忧无虑嘛，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派一些领袖出来。那么后来他们决定派出的这些领袖呢，都是受过最多苦的，受过最多痛苦的一些人。那么是哪些人呢？比方有犹太人，犹太人受这个纳粹党德国的这个纳粹党的那个迫害是很厉害的。比方他们忍受恐怖、毒打、拷问和死亡，那种痛苦实在是很难忍受的。那比方这里面的领袖呢，还有黑人，有些黑人呢，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他就受一些私下就被人家刑罚。所以这些受了很多苦，而且不一定是自己犯罪所承受的这些痛苦的人呢，就被选为领袖。因为他们受的痛苦很深，所以可以作为代表性啊。于是他们就商议，就决定了一个议案，就是神有资格来审判他们，必须神先忍受他们所受的苦难。所以他们决定，神应该在地球上生活过，做一个人，然后呢神要成为犹太人，让他出生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给他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当他试着要去做的时候，甚至连他的家人都认为他的精神不正常，让他最接近的朋友出卖他，让他面对虚假的指控，接受存有成见的陪审团的质问，被一个懦弱的法官定罪，让他被人拷打，最后让他尝尝那个孤单的滋味是多么的可怕，然后就让他死，死到一个地步甚至不可能怀疑他的死，而且有一大群的人来证实他已经死了。哇，这个判决就是这些受苦的领袖决定神必须这样经历过才可以审判他们。那么当他们宣读这个判决的时候，刚开始哇，很多人就很大声的哇吆喝啊，就觉得很棒很棒。但是等到最后一个人宣读完这个判决的时候，就有一段很漫长的沉寂，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没有人动一下，因为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已经服完他所受的判决了。
谢谢方雅欣把这样子的一个短句演绎出来。真的，人世间受了很多很多的苦，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竟然在我们主耶稣身上完全可以看得到。好吧，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念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
这段圣经是这样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一段的圣经很简单的，就跟刚才方言心所为我们演绎的那个短句一样。主耶稣他生而为人，他受尽各种各样的苦，就好像你今天所受的苦那样。耶稣跟我们很多地方很相似，于是乎圣经说他能够体会，他能够了解我们今天的状况是个怎样的状况。不光是他了解，他能够体会，而且他也愿意接纳我们，安慰我们这些受苦的人，他愿意跟我们共度难关。究竟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受了怎么样的苦呢？
我想我们可以分肉身和心灵两方面的苦来探讨。
有一段的圣经是谈到主耶稣肉身受苦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这段圣经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很熟悉的，不过方雅欣在这儿还是把它读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这样子思想了、主耶稣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主耶稣他本来是永恒的真神，但是现在他来到人世间、本来是完全不会约束的，因为他是永恒的真神，全能的真主，但是他来到人世间就受了三度空间的约束。
而我们也知道，从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说到，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却来到人间。他本来是创造的主，但是却来到受造的人类中间，和人一起来认同。
他来到人类当中，并不是生长在一个大富大贵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并不是出生在这个皇宫里面，他而是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他从婴孩开始慢慢慢慢成长，他学习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学做学问，他学习这些。他跟他的肉身的父亲那个约瑟啊，学习怎样做出工，怎样干活。而且根据圣经的一些学者他们去研究，这个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比较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乎主耶稣他要做承担这个做长子的本分，他要承担整个家里面的经济情况，他要供养他的母亲还有他几个肉身的弟弟妹妹。
是耶稣在世上的这些生活呢，都让我们看见有，也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所面对的许多的苦难，许多的问题一样，有经济的压力，有这种、孤儿的这种压力，有种种的困难。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他是生长在一个叫拿撒勒这个地方。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来了、
是
你看到耶稣的外表吗？圣经形容他是他绝对没有家型美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他没有。
同时我们看耶稣在、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侍奉来传天国的真理的时候，他在世上他因为各处传道而觉得精疲力竭，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你看到吗？神的儿子离开了高天的宝座，变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他活了33年。圣经形容他，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
实在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常常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他没有亲人安慰他，他也没有一个家很舒服的家可以让他可以好像休息一下，好好的得到一些鼓励和安慰的。
到最后主耶稣给他的亲爱的门徒所出卖了、
交
给那个巡抚跟那个大祭司来做那个审问。他所得到的也是个非常不公平的那个审讯。
是的，这个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虽然整个逮捕耶稣基督和审讯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是依据这个法律的程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福音书的话，就发现福音书的作者也是很清楚的表明耶稣其实并没有犯被指控的那个罪名，而这些证人呢也都是假见证，他受这个死刑的判决呢是违反公正的比方比拉多吧，比拉多就其实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觉得耶稣没有罪，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整个的审讯是很不公平的，不过是人嫉妒的一种心理一种嫉妒，然后觉得耶稣是一种威胁，就逮捕耶稣。
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记载耶稣不光是受了不公平的审讯，他的肉身也受了很多人的戏弄。那些兵丁把一个紫色的袍架在主耶稣身上戏弄他，让耶稣头戴荆棘的冠冕，手拿着那个芦苇杖，眼睛把他蒙起来，向他吐那个口沫，打他的脸，敲他的头，细问他：你知道打你的是谁吗？他们又跪拜耶稣，当作是戏弄的对象。可是福音书的作者对钉十字架的细节 却没有很详细的提到，没有听到那个锤子、钉子、痛苦，甚至连血，圣经都没有向我们说出。
嗯，其实十字架的刑罚是很残酷的啊。这种刑罚呢，是当时世界的一个边境一些野蛮人发明的，而后来呢，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就采用这个死刑当中非常残酷的方法，他是要故意延迟一个人的死亡，让罪犯尝尽那个苦头，受刑者可能在这个十字架上要好几天之后才会死的。那么一般采用这种刑罚呢，是用来处死这些谋杀犯呢、叛乱者啊，或者是重刑犯。
嗯，你想到吗？33年来，主耶稣在肉体方面他所受的，我们真的可以说他受够了苦了。你可以想象吗？这位为我们受尽那么多苦的，竟然就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这位主耶稣他肉身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心灵方面呢？随着主耶稣肉身受苦，他的心灵也同样受苦。
是的，我们的主他的心灵也承受很多的痛苦，他甘心乐意道成肉身来到人中间，但是最后呢，他竟然死在他所创造的人手中，他所关顾的人手中。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这边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人是他所创造的，人是他所关顾的，但是现在他竟然死在他们的手中。我们可以重新再来想一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生而为人，他生在约瑟这个人的家，他给人取笑啊。
嗯哼，因为这是一个贫贱的家啊。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有人已经笑耶稣了，拿撒勒，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来的。
嗯哼，
按照约翰福音第8章第41节和48节里面，就好像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主耶稣是给人骂，骂他是淫乱生的，骂他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不是个纯正的犹太人。
嗯，
他的亲生的弟弟也戏笑他，讥笑他，你要成名吗？跑到耶路撒冷去吧。你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心灵的担子多重啊。
嗯哼，其实我们知道不只是家庭带给他很多的一些重担啊，我们看见在他的侍奉中间，他所选召的这些门徒吧，我们就看见这些门徒不过是一些渔夫，有的时候这些门徒根本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甚至误解耶稣基督的很多心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成为耶稣的好像一个很得力的朋友。耶稣常常经历那个孤独和寂寞，甚至最后我们看见是他那亲密的门徒出卖了他。
圣经用了不少的地方来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所表现的那种情况，所面临的那种心力交瘁的一种情况。
嗯哼，
马太福音第26章37节到38节就这样子形容，他心里面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心里面忧伤来到一个要死的地步，他心里面是多重啊。他在祷告里面他求神把那个苦悲拿走，但是他求神不要照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耶稣基督在这一路上，他虽然承受这么多的煎熬，他仍然要实践父神的心意，以满足父神的心意为他的生命中的一个最高的原则。
路加福音第22章第44节用了简简单单几个字就形容那个时候耶稣在心灵上面所受的苦是多重。
嗯，
那个地方说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呢就好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
嗯，
本来是汗， 就好像大雪滴一样，一滴一滴的滴出来了。这个是肉身的受苦跟心灵的受苦最高的表现。当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更有一幕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悲惨的，就是他的母亲，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亲情难却，他的亲生母亲玛利亚亲眼看着他的儿子受死。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哪有一个母亲可以很容易的去接受的呢？
嗯哼，
你有没有想象玛利亚就在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回想三十多年前天使所做的对他的一个应许的话，我的儿子真是救世主吗？他真的可以救那个世界吗？现在他可能自己也救不了自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会不会这样想，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的母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难怪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
嗯哼，
请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
嗯哼，
那种亲情上面给他心灵的压迫多重啊！
其实我们在这儿都可以很深刻的看见耶稣对于他的家庭的那种责任啊，对于他的这个肉身母亲玛利亚，他所承负的。一向他所承负的那个心灵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另外一幕是让我们常常深深的思想就心里边感动的，那就是因为他承担了世人的罪，甚至连天父都掩面不看。我想这个灵里面的痛苦，这种痛苦呢，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其实方亚新在侍奉当中呢，也经历一点点那种侍奉的煎熬，可是真的是在煎熬当中呢，就觉得好苦好苦。可是当我想到福音书里面记载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所有世人的那个罪担，以至于他甚至要经历跟神完全隔绝的这种痛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痛苦实在是很大很大。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被重担，被人的罪担给压倒了。他本来是呢很能够借着祷告来交托重担的，但是现在他发现他连他的祷告都没有被应允，所以他会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对耶稣来讲是更大的痛苦了。
主耶稣肉身受了很多苦，但是当他心里面那种重担把他压透了，他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个超过任何肉身受苦的一种呼喊。
嗯
嗯，我们的主就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历世以来所有人的罪。你看到吗？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承受了所有肉身跟心灵上面一切的痛苦。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好不好？请方亚新把这一节圣经念出来，希望在圣经旁边的你好好的去默想这一节圣经。
嗯哼，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今天主耶稣所受的一切的肉身上面的痛苦跟心灵上面的痛苦，在希伯来书这里就形容是成为他的羞辱。你知道我们主耶稣为你曾经受了多少的羞辱吗？
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透过一面欣赏一首诗歌《你在哪里》，同时一面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过的许多事情。
主舍命十架上，你在哪里？主舍命十架上， 倒，就战斗，战斗，战斗。主舍命十架上，你在哪里？我的主被钉时，你在哪里？我的主被钉时，你在哪里？战斗，战斗，战斗！我的主被钉时，你在哪里？我的主被刺伤，你在哪里？战斗，战斗，战斗！我的主被刺伤，你在哪里？
谢谢江凡带给我们的这一首诗歌。不晓得弟兄姐妹在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恩典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呢？
主耶稣在肉身在心灵上面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对你带来什么样的思想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在下一课呢将会再详细一点去回想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所受的一切的苦究竟有什么的意义在背后。那我们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专门来讨论这个话题。
嗯哼，希望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啊，守在收音机旁按时收听，同时也为方亚新和罗志刚来祷告。
好，我们下回再见。
愿神赐福你。